书接上文，于成龙痛打了李炳和老潘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不这么办难以服众，当头的也挨揍，摇人动人也老实了。李炳也明白自己错了，哎，一个劲儿的求饶，一个劲儿的认错，那就算完呗。于成龙又把脸变过来了，和颜悦色呀，拉着老潘头就说，哎呀，我真不愿意打你，这实在没办法，你说你怎么竟给出馊主意呢？这种事儿下不为例。
是是，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怪我，怪我。
好了，还得通过公事公办呢。弟兄们，该种地种地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过这刀枪嘛，暂时先不要封存，以防他们还来抢劫，大家做个自卫吧。啊，听我的信儿。于成龙马上领人返回县衙，给柳城县的县官胡坤写了封公事，把详细的情况做了介绍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派新夫人张敬贤领着人亲自赶奔柳城。你得交涉呀，快把牛还回来，快把种子还回来，好种地呀。他怕误了农时。张敬贤知道此事至关重要，因此骑着快马领着人一阵风到柳城县。因为这柳城县也挨着罗城县不远，进了县城先到县衙，甩凳下马跟门上人打过招呼。门上人一听，这位也是官啊，哦，县城来了，赶紧到里边送信儿。时间不大，送信儿的人出来满面陪笑，您来姓张啊，张大人，我们大人有请，在二堂恭候大驾，多谢多谢。张敬贤迈步进了衙门，人这衙门比罗城县气派多了，罗城县的衙门也就叫衙门得了，东倒西歪几间破房子，你看人家八字亮粉墙高大的照壁，前厅后厅大堂二堂是一应俱全。到了二堂台阶下一看，台阶下站着个胖子，能有四十五六岁吧，圆蓬脸，小眼睛，双下巴壳，满身官服，看得出平时是营养丰富，比于成龙的气色强得太多了。不用问，他就是柳城县的县令胡坤，胡大人。张敬贤抢步起身过来施礼呀，大人在上，卑职张敬贤叩拜大人，免了。张大人免礼免礼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携手揽腕走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胡坤手捻着虚然就问，张大人，哪阵香风把您吹到碧县？有事儿吗？
有，
这有我们于大人的公事，请大人过目。说着话规规矩矩把公事往前一递。
哦，
于大人的公事，我看看。这胡大人把信接过来，展开观瞧，一边看一边皱眉，直吸冷气。
有这等事呀，本官是一无所知啊。
张大人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张敬贤心说，那心里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好吧，再介绍一遍，把经过如实地介绍了一遍。哦，胡坤点点头，不像话，不像话呀，怪谁呀？怪本县约束的不严呐，出来这种不孝之徒，可杀而
不可留。西厢我太知道了，蓝的胡子我也知道，正是我管辖下的不法之徒。哎呀呀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呀、啊！这个张大人，你来的意思是啊？我来的意思，现在春播的时候，一切等着牛用和种子用，恳请大人帮忙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讨回来，卑职好带回去。
这，哎，常敬贤一看怎么玩这劲儿，
只做压花有什么困难吗？就耐心的等着。
这我看这样吧，张大人，你要累呢，你歇一会儿；不累，请你返回罗城面见于大人，把我的话带回去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
张敬贤一听尽力而为，那不行，那还差着火候，
应当马上就办。
虽然他是个读书的人，他感觉到事情严重，实在沉不住气了。
胡大人，您说这个尽力而为是什么意思？
哎，不很清楚吗？哎，我尽力而为就是抓紧时间给你们办。
大人呐、啊，这不行，我今天就想回去，我就想把东西带回去，
因为天时过了就没有这机会了，就得等到来年了。
罗城县的情况您是清楚的，穷透了，老百姓全靠着天养活，靠着土里刨食，要误了农时，这损失就太大了。而且我们余的人好不容易从融水县借的牛借的种子，这玩意儿不能耽搁呀。大人，您给帮帮忙，马上派人把东西追缴回来。
胡坤一听不乐意了，胖脸蛋子顿时嘟了下来了。
张大人呐、啊，俗话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本县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方才你说了，让我即刻去办追缴赃物，本县不怕你笑话，我没那个能力。
哦，这又作何解释？
很清楚，我县里人手不够用啊，县衙里的当差的不足10个人，士兵不足8个人，全县署里边也就是20-30人，而且面对的是西乡的窑人，也是窑寨啊。那个蓝胡子并非等闲之辈，那是个杀人的魔头啊！府里的官军数次剿他都没成功，束手无策呀。他手下好几百人，你让本县我怎么办？哎，我说动用武力打不过人家，不但东西索取不回来，恐怕这些人也回不来呀。我实实在在是无能为力呀。他一说这番话，张敬贤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大人，这我管不着，既然此事出在你的治下，你就得负全责，你不能一推二六五啊，你人手不够，那就不要东西了吗？你方才讲话了，不能误农时啊，你说等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你给我个确切的答复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东西领回去？张敬贤步步紧逼，胡坤也不愿意了，那很难说。哎，那我就得跟府里头申请，向府里头借人，向府里头问一问怎么办，那个什么时间要回去，我可说不准。他这一番话，张敬贤火冒八丈，腾就站起来了。好，胡大人，行行行，有你这番话，
我回去如实禀报我们余大人。难怪你柳城县干不好，就遇上你这个糊涂官，还有个好吗？是官府说了算，是蓝胡子说了算，本末倒置，真叫人可发一笑。你说这胡坤哪受得了，让张敬贤一顿数落，他也急了，啪把桌子一拍，大胆，放肆！张敬贤呢，你是罗城县的，你管得着我们柳城县吗？哎，你们余的人跟我平级，你还是属于下属，你大放厥词，这还了得？来，送客。什么叫送客？往外撵。张敬贤也不待了，哈，咱有地方讲理。张敬贤气得这一路之上啊，呼呼喘粗气，看着罗城县的衙门可到了家了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你说这读书人，见着于成龙没说话的，先擦眼泪。哎呀，于成龙就愣了。敬贤呢？怎么了？哭什么呢？事情进展的不顺利，大人，何止不顺利，我是气哭的。天底下没这么不讲理的人呢。你说这胡坤身为县令，怎么蛮不讲理？怎么回事？消消气儿，好好跟我说说。是这么回事。张敬贤说话一老本事，从来不扩大，也没有水分。于成龙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眼眉就立起来，荒唐，糊涂。好，有他这话就行了。于成龙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几圈，李炳、王冲、阿元大伙就问大人：“你说怎么办吧？你说这样办吧，马上把姚寨、众寨的人集合起来，本县和你等率领赶奔西乡，用武力把我们的东西夺回来。”于成龙这种决定，谁都没想到。像这样的决定，一般是李炳才能干出来，阿元能干出来。于成龙老成持重，稳稳当当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再一看是真的，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。看来不动用武力，我们的牛回不来。我打李炳啊，也许打屈了。李炳的做法未必不对，这叫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啊！你胡坤不是管不了吗？我管，还能叫土匪成精吗？真是本末倒置啊！所以他做出这个决定。哎呀，姚人和众人一听，嗷嗷直叫啊！呵，可盼着于大人有这个决定。好几百人各拿刀枪列队集合，于成龙当众训话：“乡亲，我做这个决定是下策，我担着风险呢。我深知，就是成功了，把牛种子夺回来了，我也得受到责备，很可能受到处分，也可能丢官罢职。”但是为了不误农时，为了乡亲们，我只好铤而走险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大家听我的命令，不能滥杀无辜，尽量不死人。大家能听不？守恶者必办，胁从者不问。姚寨也好，洞寨也好，大部分的乡亲都是好人。我们面对的是蓝胡子及其死党，大家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。
好， 都听本官的约束，听张敬贤和李寻言的，听没听见？
为这个事儿，于成龙慎之又慎，把这些当头的集合起来，反复交代，不能滥杀无辜，不能杀人越货，不能杀人放火。底下人全明白了，而且下了保证，于成龙这才放心。哎，李炳给提个醒，大人，这玩意儿打仗可没好手啊，当然我们尽力这么做，到了时候出人命，这也保不齐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乡亲们都去玩命去了，跟着你于大人去玩命啊。是不是没出发之前，咱们得吃他一顿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于成龙一想是怎么回事？我说朝清啊，到账房支点银子，买肉打酒，让乡亲们好好的解解馋。一会儿苏朝清回来了，咧着嘴：“大人，没钱了。”没钱了，还剩下多少钱？剩下不到2两银子。你说多好，这么大的衙门没钱，2两银子好干什么的？哎呀，于成龙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话一出口，不能言而失信呢。伸手管大伙借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，李炳又出主意：“哎，大人这么办吧。”李道元李财主有钱呢、能否先跟他借点，您看行不行？好，借可是借，讲借讲还，可不是叫他捐助啊。快派人骑马去找李道元。有人骑着马见着李道元了，李道元一听高兴了：“嘿，我想帮忙还帮不上呢，于大人有恩于我呀。啊，遇上困难，我能不帮忙吗？”他告诉：“来来来，到圈里去，捡那肥猪300斤以上的，10头，立刻给我宰了，全猪啊！那羊10头给我抿了，到库里的啤酒去，我募助的，我捐助的，分文不要。”李道元亲自押这东西来到县衙，于成龙自然是高兴，跟李道元说：“不希望你破费，这记到账上，日后有了钱加倍奉还。”李道元一看就憋怔了，于成龙这人着死毛，哈哈，大人，您什么时候给都行，没有我也不要了。这叫杀猪宰羊，犒赏三军。有些人多少日子没闻着肉味了，这顿吃的这个香啊！可是有酒有肉不假，不能多喝，有活在那等着呢，烟酒误事还了得吗？李炳利用这机会跟大家说：“今天晚上秘密行动，不能走漏消息，让蓝胡子知道，知道可就麻烦了啊！”吃完了之后休息片刻，连夜出发，半夜前赶到西乡。李炳全安排好了，书说简短都吃完了，一个个非常高兴，各拿刀枪棍棒列队出发。于成龙督着队啊，他还从来没干过这事儿，难免也有些紧张。那张敬贤更甭提，虽然骑着马呢，腿肚子都转到前边去了。哎呀，心说这是大仗，这是蓝胡子可也不是好惹的，到那厅堂五四打起来，不定得死多少人呢。但愿苍天睁眼，保佑着我们一帆顺风，千万别出人命，别让我们大人担了责任。二更天来到柳城县西乡，李炳扎下人马，登高瞭望一看，
前头就是西厢寨，
就是瑶寨啊，
外边圈着一圈土围子，年久失修，有的地方坍塌倒坏，
也没有寨门，
也没人在这把着，一趟大街曲曲弯弯看得清清楚楚。
有知情人向他介绍，
那十字街路北了高大的石头墙，那里边就是蓝胡子居住之处，其他的都是瑶寨的人。
嗯，
看来我们来他不知道，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。李炳踩了盘子看清楚之后，请示于成龙
大人，
现在正是动手的好机会，你下令吧。
李炳啊，你是巡检，今天晚上全权由你指挥啊，约法三章千万别忘了，现在就可以出发了。
乡亲们听我的命令，
你们属于外围，包围村庄，不准走脱一个。另外瑶族弟兄们跟着我杀进街心，记住啊，千万别滥杀无辜，跟着我抓蓝胡子，明白？走了。
虽然他们这么交代的，动作起来非常轻快，
按着李炳的交代，迅速分成两队，把这不大的村寨是团团包围。李炳拽出长剑，领着一部分人直扑蓝胡子的家。到了门前，这一看门关着呢，院墙高大，那能挡得住李炳吗？李炳过去叫一阵风。再看李炳飞身形跳上大墙，然后一蹦跳到院里，把门给开开了，一招手，众人嗷了一嗓子，冲啊，杀啊！
这回就别躲躲藏藏的，刹那之间小小的村寨就开了锅了。
敲门声，打人声，爹一声妈一声，武器的撞击声，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混到一起了。这块一共老少200多口子一律全赶在街上。他这村子口有片空地，全赶到空地，于成龙就在那坐镇指挥。咱们单说李炳领着人到了蓝胡子家里头，蓝胡子毫无觉察。蓝胡子挺高兴，哎，这回抢了十几头牛，好几担好种子，发了个外财，觉得心满意足。昨天晚上喝了点酒，玩了一会儿女人，也觉着乏累了，赤身裸体是仰面大睡。他正睡着，就听外边开了锅。蓝胡子毕竟是蓝胡子，久经大敌呀，武器就在头上放着。他一听声音不对劲儿，赶紧伸手把鬼头刀抄起来，蹬鞋下地，要一场恶斗。